OTL is God speak by Moses. 上帝借着摩西晓谕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。人类犯罪之后的即时的当下的效果。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s. 第四章一到二十六。这里呢我们的作者呢分六个题目来讨论。A, 第一个题目。该隐和亚伯出生，该隐和亚伯的出生呢，是根据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所发的生养众多的命令，虽然受到上帝对女人跟男人的咒诅的影响的，创世纪三章十六节。因此，出生的孩子们呢，都被父母亲的罪所牵连的。参考创世纪五章第三节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啊，所以生下来的都像他们的父亲，这个已经堕落 的罪人的。第一节，第四章第一节的用词呢，是我得了一个男人 ，I have gotten a man， 借着耶和华的帮助 ，with the help of Jehovah， 似乎指出。夏娃把该隐的出生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连接起来，他是否盼望该隐就是那位搭救人类的救主呢？若是如此的话，他必然大失所望的，因为罪马上就运行，罪马上恐怖的在运行，因为两个儿子，第一个长子成为谋杀者，也成为所有其他人的仇敌。而在该隐的后裔里面呢，最后一位被提到的写了一首充满仇恨的诗，而且以他的祖宗的罪为荣的，这个非常令人悲哀，暗示着救赎的日子离开那段时间还很远很远的。 B 第二个题目 Sacrifice 献祭，在这里呢第四章呢圣经第一次提到献祭，但是没有暗示献祭的起源。该隐和亚伯都从自己所有所得的带来献上，似乎暗示着该隐的没有流血的，就是不是动物的祭物，应该是蒙接纳的，只要他心中的态度正确就好了。这个第一个观点。第二个观点，但是后来的经文明显的强调流血的祭，因此有理由相信了该隐和亚伯都知道流血的祭是必须的，是不是上帝向他们启示呢？这个是第二个观点。假如第二个观点是成立的话，那么该隐的祭被上帝拒绝是因为两个原因，第一，祭物的性质并没有流血，二，献祭的态度，献祭者的态度不对。 C 第三个题目，上帝对该隐所说的话，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第七节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呢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你若行得好，你岂不会蒙接纳呢？Revised Version RV 翻译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会被高举呢？ Shall it not be lifted up? 动词的意思是承载、高举，甚至服挪去罪、蒙赦免的意思，所以翻译成为岂不会蒙接纳、补罪、赦免，都是可能可以接纳的翻译。他们指出好行为带来的奖赏，听看到是奖赏不是功劳。另一方面，你若行得不好， if thou doest not well， 接下来的话是有预兆性的。 At the door sin is a croucher and toward thee is its desire， but thou canst master it， 罪就埋伏在门前，好像野兽一样，他被向你恋慕，但是你会或者能征服他的。 很鲜明的用词，指出人类仇敌啊，这个罪，这个仇敌是多么的靠近人，是多么的坚持，多么的诡诈，和多么的凶猛。参考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怎么描述撒旦？但是上帝却鼓励该隐相信他是能够胜过这个仇敌，这个罪的。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被盗世界中的动物，这里用了一个埋伏的野兽，随时准备好要跳出来，作为比喻的。那么罪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该隐呢？从他谋杀弟弟就可以看出了，这罪已经掌握了人心和动物界。第四个题目，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？非基督徒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该隐从哪里找到他的妻子呢？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是足够回答这个问题的。五章第四节，亚当生塞特之后，又在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塞特出生的时候，亚当已经130岁了。最可能的是，他已经生了好几位儿女，甚至不可能是许多的儿女。其中一位就成为该隐的妻子了。上帝给该隐的记号 Mark 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特征，比如说令人生畏的面貌或者仪态，叫别人不敢攻击他，或者另外一种的前兆用来保护他。一，人类在文艺和科学上的成就。请注意，圣经最早记载人类在文艺和科学上的成就都与该隐的后裔有关。第四章19节到第22节，人的邪恶和发明工具等等的能力似乎是并肩前进的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8节说，今世之子在世界上的事情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呢，统治这个被盗世界的能力跟才干是上帝赐给人的恩赐。拉麦的仇恨与报复之歌明显指出该隐后裔的邪恶，说明罪如何迅速的恐怖的败坏了人类的后代。拉麦说，23节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，若杀该隐遭报7倍，杀拉麦被遭报77倍。顺便一提，我过去一两年呢，看到至少一位美国青年穿一件黑色的 T 恤，上面有这个77的这个的记号和就是暗指拉麦的，作为那个 T 恤引以为荣的。最后 F 第六个题目，该隐的后代。经文记载该隐的后代一共7代就结束了，参考创世纪第6章第2节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之后就没有提该隐的后代了。创世纪第4章25节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塞特，意思是说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这里应该有一个盒子的，不过没有翻译出来。当然不是指第25节，在实践上借着第24节拉麦之歌，当然不是，可能第25节是借着第15、16节，就是当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之后第25节生塞特的事就接下来了。对不起，要第7个题目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Call on the name of Jehovah. 这个说明耶和华这个上帝的名字虽然圣经这里不常用，但是人类从最早就认识神的耶和华的名字了。创世纪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。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of Adam. 亚当的后代或者亚当的家谱。这里是创世纪的第二个家谱。第二个后代，第二个家谱 generations 的开始，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27-28节总结了亚当的一生。总结的方法呢，也是总结亚当后代的生命的模式。这个简短的家谱一共有10个人物的架构，就是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生了某某人，他生了某某儿子之后又活了多少岁，并且生儿育女。某某人一共活了多少岁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这个是整个的每一个人的描述他的方式，他的一个模式。强调的重点是为人之父的时候，这个人多少岁，余下的岁数，其他儿女的出生，总共的年岁，然后死亡。 B 洪水之前人的长寿，这里所强调的好像是洪水之前人的寿命非常的长，这点对很多学者们是个难题。第一，有可能呢，罪导致死亡这个权利还没有到高峰，因为罪带来的结果是死亡了，为什么人这么长寿呢？罪导致死亡的权利还没有到高峰，只到达了平均的效果而已。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是，这些人物是例外的。参考摩西的话，诗篇90篇第十节，出埃及记6:16-20，民数记33:39，生命记34:7，约书亚记24:29。可能这些人的寿命是例外的。事实上，洪水前的寿命可能短得多。有两个可能。除了这些人的寿命很长以外，这段的经文也重视他们儿女众多，第5:4，生儿养女，还有最后他们都死去了。必须注意，虽然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有记载，但是没有说明从亚当到洪水一共有多长时间。解释的一个方法是，有可能这里是一个家谱 genealogy， 而不是一个年谱 chronology。正如旧约圣经有其他的家谱，他们会跳过一些的年日，甚至跳过一代几代。若是如此的话，假如根据创世纪第五、第六章来设立年谱，就肯定会有差错。C， 第三个题目。死亡的真实性，每一个人最后都死了，除了一个例外，这就证明上帝对罪所施行的惩罚是不能避免的，除非上帝亲自介入。参考第24节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这个是例外，是上帝亲自介入所行的一件大事，因此非常恰当的这个家谱接下来就宣告了罪的恐怖的后果。第6:1-8。第四个题目，创世纪第6:3，解释上的困难。第6:3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这个是一些非常难解释的经文。这个动词呢，中文翻成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住啊，也可以翻成 strive， 与他挣扎啊，也可能是统治， 希腊文的旧约的翻译本74本和叙利亚文的版本翻成住同住 abide， 但是根据不同的古卷。 And his day shall be 120 years， 和他的年日是120岁。指出这句话所指的是人在地上持续存在，意思可能是现在人在世的年日就限于120岁以下咯，或者洪水必快临到，要差不多就灭绝人类了。这究竟那个动词是指什么呢？学者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。一，第五个题目，上帝的儿子跟人的女儿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所以第三节耶和华说，人既疏忽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。那时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里很不幸的情况是因为上帝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儿们通婚生孩子，意思大概是赛特的后裔因为与该隐的后裔通婚而败坏了。 F 第六个题目，人类的败坏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这里描述的是人类最败坏的状态，只有罗马书第一章18节起到32节可以作为比较。这里经文用了最重的拟人法 anthropomorphism， It repented the Lord， 耶和华后悔了。用这个拟人法来描述上帝对人类完全彻底扭曲他创造的计划，上帝的回应，这句恐怖的话总结了罪的所谓道德的后果，就是罪对神人关系带来的后果，或者罪对人心所带来的后果。同时除了这个道德的后果，罪在物质世界上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同样的明显，罪带来残酷的后果的。因此若根据圣经的记载呢，尼安德特人或者其他所谓的原始人最好是被看为是堕落之后的人，而不是从动物进化成为人类的过程中的一个的环节。人类是不是越来越进化，是越来越堕落的。最后 G 第七个题目，上帝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是要毁灭人类，彻底的毁灭，要临到全人类。有例外，就是挪亚在神眼前蒙恩。所以这个第二个家谱以绝望不加上一线的盼望，一线的盼望，这样子结束了。好，我们。